好，我们今天仍然在马太福音，我们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将有四次，第三章、第四章将会有四次的信息，主要的重点是君王的凭证，就是怎么来在人的面前来证明或者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君王，重点是在君王的凭证。那我们很多人都是现在人都需要英文叫 credential， 要凭证，不管你要做什么，都要看你有没有毕业证书啦，医生有没有医生的执照啦，会计师执照等等的律师执照都要有凭证。那耶稣的凭证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是首先神就借着叫一个叫做约翰的，叫做施洗约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呢，有施洗的约翰就出来了，在犹太的旷野就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什么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约翰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呢，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再麦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一段的圣经也是一般人都也是应该是蛮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提到了施洗约翰他的事工。现在已经七月多，是一般应该是学期结束的时候，也是毕业的季节啊，今年是毕业的时候。那对一些悲观的人来说呢，毕业就是失业啊，学生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啊，现在已经毕业了，不能再求学了，就是失业了。事实上呢，在全世界不一样啊，在美国呢，今年的毕业生是这些年来是最好的一年啊，因为工作机会特别的多。可你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是这个状况哦，所以在美国的那些毕业生应该很庆幸是就业机会最多的时候，所以毕业应该不是失业哦。那对悲观的人来讲，毕业就是多年在学校所学习所准备的一切东西呢，所谓的付诸东流，就是成为泡影，因为所学的好像用不到啊，用不到。我们想想现在很多大学生所学的跟实际工作的根本是不相关的东西啊。那可是从反面来说呢，对一些乐观的人来说呢，毕业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离开了学校十几年的教育啊，一个人生崭新的开始。那毕业也应该是你一生在学校中学习所准备的呢，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我们人生都在准备，所以我们不要 轻看一个准备，因为准备是无可取代的，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准备。所有人都在准备，你医生也要准备，工程师要准备，甚至连厨师开餐馆的都要准备，不可能说客人来了才去切菜等等，我们整天都在准备。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使用很多不同的男人女人来服侍他，神都事先为他们做好了准备。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叫摩西的，神在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地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之前呢，摩西在旷野40年的准备。40年，我们谁有40年可以做准备？神用摩西在40年的旷野中坚韧他的个性，所以当他带领一两百万的那些整天在那边抱怨的，整天在那边哭泣的这些人，他可以受得了，相信我们受不了。可是他是40年的准备。但以理，先知但以理，还有旧约的那位约瑟呢，神也同样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准备他们。虽然准备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很痛苦，可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更好的使命在前面等着他们。当然在整本圣经中最极端的例子呢，就是耶稣。耶稣在世上服侍传福音也不过三年，可是神用30年来准备他的三年。我们刚刚讲到约瑟，约瑟虽然在40年的旷野中，可是神让他又用了40年。所以呢很蛮平均的，花40年用了40年。那我们读书读了十几年的学月，可是我们至少也工作可以做个二三四十年都可以，投资报酬率还算很划得来。可是神的儿子自己30年的时间只做3年，这个投资报酬率实在是太低了，可是神却如此的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耶稣基督的谦卑，他谦卑到个地步要花30年的时间只做3年的事情。在你我来讲，我们不会摆上这种代价。当然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塑造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为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是要我们来准备的，这个很绕舌，因为神对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准备的课程。有的人是走这种路线，有的人是走那个路线。我们不要跟别人相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都不一样。我们不是复制品，不是从那种 copy machine 做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的 DNA 都不一样，我们的个性都不一样，神为你我准备的课程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一样，我们要越来越像神的儿子，我们必须越来越生命成熟，越来越良善。我们要越来越良善，良善是这个世界呢所缺乏的。世界的人实在是不够良善。我刚刚提到就是最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被这样子啪一枪，他们说这十几年来日本的枪击案也不过大概两起，他就是两个之一。哇，这个力量真厉害哦。然后目前的消息我们不晓得，那个每一次枪击案的时候都要问枪手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呢目前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枪手呢很不满他的妈妈可能被什么宗教的团体洗脑，洗到个地步把钱都给那个宗教团体，全家就很拮据，所以呢他想要去杀那个人。这个要大家印证哦，几个礼拜后就出来了。结果既然那个宗教的人不好杀，就杀这个好杀的前总统哦，前总理。现在的人心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人心呢做出的结果。可是这个人有没有想到他的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一生的目的是要去用别人的生命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所以我们都要准备，可是呢我们能，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有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良善。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必须从始至终要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带领，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在牧师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呢，有一次就听到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那这句话一直都在鼓励着我，挑战着我，师母有的时候也用这句话来提醒我。这句话说什么呢？装备或者是准备在我们自己，用不用呢是在神。这句话很简单，准备是在我们，有没有机会用出来呢？那个在神，神会给我们机会。那这个是一直影响在我，所以在我还没有传全时间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呢，那这句话就是提醒我，常常要自己装备自己，装备装备，哪一天神用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不是说神今天叫你出来，你就忽然之间回去哦，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哈，那种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也更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你平常就要装备自己，准备自己，用不用呢？在神。可是这些年来，我更加的相信，神所装备的，神所准备的呢，神一定会用。神所装备的，神所准备的一定用，因为圣经反复的这么多例子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宣教士，他们也做同样的见证，神所装备的，神所准备的呢，神一定用。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马太福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描述耶稣基督婴儿时候的情况，然后在第二章的最后呢，就有一句话，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提到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来结束耶稣的所谓的童婴儿期。这句话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知道拿撒勒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耶稣整个婴儿的故事呢，是以最负面的一句话，他要被人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做结束。这句话讲完之后呢，耶稣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就消失，从圣经中就消失了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在哪里呢？就跟着他爸爸在做木匠，做准备，整天在那敲敲敲敲锯锯锯锯做准备。神的儿子都在木匠的地方做准备，你跟我需不需要更做准备？然后呢，时候到了，三十年转眼就过了，暗中的三十年，悄悄的每一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过了。在这三十年之后，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把耶稣从暗中的准备带到公开的服事。那神就用了四种的东西或者是人物来把耶稣带领出来。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那第二个是我们下礼拜的信息，就是耶稣自己的洗礼，那第三个会借着魔鬼的试探，最后呢就借着耶稣早期的事工。我刚刚提到现在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相信毕业典礼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今天是毕业典礼，我是你们这个学校请来的讲员，然后呢我就是给你们一些鼓励的话语，说啊，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出去吧，冲锋上阵，出去把你们所学的好好的活出来，运用出来。可是这个学校拼命都要找一个人来做这个就是毕业典礼的讲员， 你想想，你会不会请那个路边的阿猫阿狗来做讲员？不会嘛？一定请哦，能够请到美国前总统，哦，不管是什么奥巴马啦、克林顿啦、布什啦谁，或者是 Secretary of State 哈、Clinton 等等等等，或者是 CEO Steve Jobs、Microsoft 哇，什么 Google 的那个，一定请那个有头有脸的来听你说几句打气的话。不会找一些这个是好、无名小卒。可是神的儿子事工的开始，这些的人都是无名小卒，甚至连魔鬼都用到了啊、可见呢，真的是神用的凭证是远超过你我可以想象的。我们非常的奇怪，耶稣呢在这个默默的婴儿期之后居然是销声匿迹，一直到有一天，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的忽然有一天，这个施洗的约翰就跑到旷野中就讲了这一句的话。当时这一句话震动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沉浸了400多年，是神的沉默了400多年，没有先知跟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忽然之间就冒出了这个叫做施洗约翰的这个人是什么，也没有学校的学位，也没有去拉比学校，也没有祭司等等的，没有什么 credential， 一点都没有。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施洗约翰，从三个角度来看施洗约翰怎么为这个君王做凭证。第一个是他所带来的信息，在第三章的1到2，还有第7节到第10节，施洗约翰用他的信息来为耶稣基督这位君王做凭证。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一个来自旷野的信息，他不是在喧闹的纽约市大街巷或者是戏院或者是什么学校人多高水平的地方，他是在个旷野。我们要了解旷野是什么地方，旷野是一个荒凉干燥的地方，旷野是使人厌烦的地方，因为没有人喜欢待在旷野太久，会心里烦躁。那旷野会使人迷失方向，失去盼望的地方，很多人在旷野中就迷失了方向，就不想活了。旷野是另一个人想要放弃的地方。我今天用的几个术语是我们最近在尤其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术语，叫做月光族。因为月光族的人就是放弃了嘛，反正我也没希望了，我为什么要存钱，得过且过。旷野是使人放弃的地方，旷野是使人想躺平的地方，反正走不出去，躺着算了，等死。旷野是使人摆烂的地方，最近这句话在、那个 YouTube 上非常的火爆，反正烂就摆到烂为止。旷野是这样子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哦，这个是2000多年前，跟我们2022年没有关系，我们2022年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多就在旷野中过日子，他月光，他躺平，他摆烂，反正我坏也坏不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信息是给旷野的人的信息。旷野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环境是凄凉的，因为寸草不生，旷野是如此嘛。旷野更反映出我们人内心的黯然悲伤，我们心中是不是常常在旷野当中干渴荒凉，失去方向，失去了盼望。可是同时我们要了解一点，以色列人被神借着摩西从埃及救出来得着了自由呢，他们首先就去了旷野，他们在旷野40年 徘徊了40年。我们就想，对他们来讲，或者对我们今天来讲，旷野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偶尔去一下旷野，去一个所谓的孤，就是说一个自己能够独处的地方。因为旷野是我们脱离世界的喧嚣繁杂，能够专心的默想的地方。因为这世界上的杂乱的声音太多了，我们这个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牧师也的确应该把这个丢掉，去下旷野一下哦，把那个杂音关掉，专心默想的地方。旷野是一个我们脱离依靠世界，单单依靠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约翰的信息是一个来自旷野，也是对旷野中的人所说的信息。他的信息很快呢，他的信息就是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悔改。在原文中呢，悔改呢是施洗约翰跟耶稣第一个信息的第一个字。我们要了解哦，悔改是施洗约翰跟耶稣他开口讲的第一篇信息中的第一个字。往往呢，一个人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的第一篇信息，他的开口的第一句话呢，往往就定下他侍奉的道路。第一个信息的第一个字叫悔改。原文应该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新的和合本就如此的翻译，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是个命令的语气，不是让你我商量商量。你们高兴就悔改，不高兴也无所谓。今天悔改也无所谓，明天看着办，拖到明天也没有关系。悔改是个命令口气，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为如果天国要能够真正的实现的话，必须要做好一些的改变，那悔改是不可逃避的。所以悔改我们必须要做，悔改是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要采取相当的一个行动。悔改跟认罪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常常应该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否则的话，你说你要我改什么，我也不承认我做了错了什么事。我们必须要认罪，认我们所犯的错误，然后呢要后悔，要改正。认罪悔改是我们的灵命复兴回转向神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借着认罪悔改，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必须要离开我们曾经所喜爱的罪，并且呢，决定不再做这个罪，借着我们不再做同样的罪呢，来表示我们为这个罪呢感到非常的难过。悔改要到一个地步，我们恨罪恨到一个地步，我们转头离开它。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如此？我们有的时候一句话伤害人，一个动作等等的，我们是如果永远不承认自己有错的话呢，你永远就保持这个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向人认错，然后呢你要觉得，哎呀，我得罪了你，我很后悔，那呢能不能原谅我再一次的改正，如此我们的关系能够再转回到以前好的关系。我们人跟人就是如此，我们人跟神也更是如此。如果不借着悔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没有办法。神必须要借着悔改能够才能够来拯救你跟我，否则的话人人都上天堂，你高兴不高兴，你认不认错什么都无所谓。因为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 好坏都收。我们的福音不是如此，必须要借着悔改。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你不可能悔改得太早，因为你不知道你还有多久的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我们有些人呢，认为早一点信耶稣蛮吃亏的，因为呢，信耶稣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又不能做，觉得会良心谴责，还要去礼拜天啊，不能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一定要来做听牧师讲道，然后呢又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奉献给教会。那我如果是说明天上天堂的话，那我今天悔改多赚，赚到了，这一辈子吃香喝辣哦，哎，悔改一天，明天有永生的等着我，哇，我们的精打细算算得多好。所以多少人在福音的门口外面徘徊啊，福音的门快要关了，告诉我啊，几点关？九点关了啊，我八点半就在那排队，早一点就诶，我最后一个进去多赚，世界也享受好好的，享受了一分不差，永恒也享受到了，全世界上大概只有我最准备的好，最聪明。可是你不知道是你脚踏进去的快呢，还是门关的快，你我都不知道的。所以悔改不要觉得我悔改的太快了，太早了，划不来。这种人就不知道什么叫认罪，什么叫悔改，他完全不晓得。悔改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悔改是因为我对所犯的罪实在是恨恶到了一个极点，我不得不悔改。你没有想到那些精打细算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人常常在那边精打细算，可是我们要了解，唯有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回转归向神。你的认罪悔改是神给你的责任，神转向你，神饶恕你，神赦免你的罪，是神的主权。我们常常说，哎呀，真的神没有给我自由的意志，神给你自由的意志来悔改。至于神饶不饶恕你，是神的权利，神的权利。我们常常希望把神捏造成像我的样子，最好神像圣诞老公公是最好不过，皆大欢喜，我也不要悔改，那神就也不要这么啰嗦饶恕我。可是这个不是神运作的方法，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神让以色列人吃尽了苦头在旷野，是一个塑造他们的机会，是让他们真心的看到了他们自由之后呢，他们不要在自由中再犯罪，他们要自由中来转向神。我们在认罪悔改的事情上呢，我们首先要承认罪的可怕性，罪是非常可怕的。罪的可怕性呢，在事实上在这个星期三我们的查经中牧师已经讲过了，就是借着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那我今天因为有些人没有参加我们的查经，我就再说一次，可是我不会引用耶利米哀歌，我只是在那个状况说告诉我们，圣经神的话语呢是有一致性的，在每一卷书中呢都引带出了同样的信息，不管借着哪一卷书。那事实上呢，普遍上呢，罪呢有几种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说哎呦也没什么关系嘛，我只是犯个小错而已，也不需要大惊小怪。罪的可怕性是什么呢？罪会使我们眼瞎，不仅使我们的眼瞎，也使我们的心瞎掉，会致我们导致盲目。 罪使得我们不能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这几年牧师报讲了多少次，现在的人 virtual 虚幻的跟真实的已经分不出来了，什么是 fake news， 什么是假消息，是真的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以他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有些信主多年的人说，圣经的神太霸道了，什么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太霸道了。佛教徒也不错，穆斯林也很好的，有好的穆斯林的，有好的佛教徒，也有好多的拜偶像的，一大堆好人都很多的，神太霸道了。可事实上呢，真理本身就排外，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是很多个，有大真理、小真理、2022年的真理、2023年的真理，没有。真理2000年前如此，2000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否则就不叫真理嘛。真理天天改的话，我们在追什么东西？我们就追一些新闻而已，追一些潮流。真理一定排外的，不可否认的。那神也是一样，神一定排外的，没有个大神、小神、好神、坏神、2022年的神、2000年前摩西的神，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神不太一样，神2000多年也老了，也会百变嘛，心会软一点，比2000年前心更软。神永不改变，如果能改，神改变的话，那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神。神一定是排外的，一定的。神跟魔鬼是不能相容的，不是 buddy buddy 哈。你扮演你的角色，我扮演的角色哈，联络偶尔联络一下，没有这一回事。你要不是相信圣经中的神呢，你就是不要相信，因为其他的一定是假神。你可以去相信把假神当作真神，那你就不要来相信圣经的神，因为圣经的神绝对不能容忍其他的神。旧约反复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到如今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把真神放在一边，把外邦的神拼命引进来。我们的神度量大一点嘛，包容一下人家的，管他是假神，反正拜一拜就算了嘛。罪使我们不能分辨真理，不能分辨虚假，罪就使我们失去人生的方向，我们心是瞎的，我们眼是瞎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小小的哦，没有什么关系，你不断不断的，你眼睛会不断的不断瞎掉，你的方向呢会不断不断的迷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奉劝我们必须不要在罪的边缘待太久，你不知不觉小罪就影响了你变成大罪，你小的发脾气呢就影响你大的发脾气。最近所谓的枪杀案件，这些人呢，有的不是说今天床铺起错边，脑子今天早上碰到，忽然决定要去杀一些无缘无故的人，不是。他们早在心里已经多年已经酝酿了那个程度，你就仔细去看的话，就他们心中已经跟社会跟人群隔绝了，然后跟主流分别了，一直相信那些虚假的，慢慢假的对他来讲是真的，慢慢仇恨对他来讲是他唯一能够宣泄的一条道路。出入就是这样子，慢慢罪就使他失去了方向。那我们心理学家说啊，他是心理出了问题，他是环境逼迫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找千百种借口，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说这是人的罪。我们把所有现在现行社会的取向呢， 找出种种的借口，有世界上种种的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可是没有人愿意讲一句话，这是罪。没有人讲一句话说你要悔改啊，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你去宣泄一下，去 anger management 或等等的，没有人愿意针对说这是罪，你要悔改，没有人愿意讲。所以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现今2022年这个旷野中最需要的信息，要悔改。因为什么？天国近了。那罪不只使我们眼瞎，罪还捆绑了我们，罪使得我们不能不去做那一些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事，罪也使我们不去做那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事。对有一些人来讲，比如说对吸毒的人来说，或者是酗酒的，或者是常常发脾气的人来说，他们知道那些是不好的，他们也被教育说这是不好的，可是因为他们的罪使得他们不能不去做。那他们应该去做的呢，罪使得他们做不出来。所以如今多少人想说一句鼓励人的话呢，却说不出来，说出来的话都是贬损人的话。想说一句爱人的话呢，爱在心里口就难开，开不出来，说出去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个是捆绑，罪一直在捆绑着我们，越绑越紧。那保罗呢，在罗马书呢第七章的18节到24节，我只是列出一段，就是最精辟的对他的解释。保罗是一个准备好的人，他不论是道德、神学种种，他是准备了多年的人，他是大有智慧的人，他也道德水平也很高的人。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传福音传了很多年之后呢，他越传呢，他就发现了他生命中仍然受到罪的捆绑。他不像你我说，哎呀，我已经侍奉神这么多年，全世界上人都会犯罪，那我绝对不会犯罪的。全世界人贪爱钱财，我绝对不会贪爱钱财的。全世界的传道人会贪爱女色呢，我绝对不会贪爱女色的。贪爱权力，我绝对不会的。保罗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一生可以走到底，因为他知道罪的可怕性。他不会把罪就扫到那个地毯底下啊，当作没有看到一样。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我也知道啊，在我的里头啊，就是在我的肉体中是原本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呢，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我想要做我所愿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呢，我倒去做。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罪到如今仍然在捆绑着他，借着他的肉体捆绑着他。所以他每一天要提醒我自己，罪是可怕的。我一不小心，罪使我眼睛瞎，使我心瞎，使我失去了方向。我到底出来服侍神传福音，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像我上个礼拜提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宣教了多年，为主吃了苦，他发现呢，我不如去骗骗政府，政府既然有 PPP 呢，我就去骗个800万，神可能用借着我这个手段呢，给我这个 reward， 给我个报赏。罪就不断使他失去了方向。他以为他出来做宣教士服侍神是有所金钱上的代价的吗？ 即使有金钱的代价，是不是告诉他我可以不择任何的手段，只要达到这个代价的目的，所有的手段在神中眼中都是可以许可的吗？我是奉神的名呢、啊、多少的传道人是如此的堕落下去，色情方面、权力方面、金钱方面，这三个方面永远像罪一样不断的捆绑那些都已经知道的人，不是不知道的人，不是懵懵懂懂的人，他们都知道，都已经也看到的。多少的牧者婚姻失败，还去帮人家主持婚姻，我就不觉得很奇怪啊。你若婚姻失败，帮人家去主持婚姻，你是给他祝福还是给他咒诅啊？我就不晓得了。我的例子，我跟你主持婚姻，我给你的例子说啊，你要学那个人，不要来学我。多少个失败的人可以跟人家说，你说啊，就是我们会不会请一个破产的人来做毕业典礼的讲员？会不会？不会嘛。所以呢，罪不只使我们眼瞎，罪也会捆绑着我们。然后呢，罪呢最可怕的会不断的折磨我们。你要了解，神创造你我，还是有把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小小的心放在你我的心中。我们或多或少，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或多或少心中还是有一种惧怕，对是非还是有所知晓，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以一旦呢罪不断的困扰我们的时候呢，事实上罪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呢，良心会谴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刚开始会蛮难过的，哎呀，我又犯了老毛病，我们会自我谴责自己。事实上神用神的灵，对基督徒来讲，已经在心中不断的提醒你跟提醒我，声音小小的不断的，久而久之呢，我们对那个声音已经慢慢麻木了。可不过呢，还是会不断的指控着我们，折磨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悔改。悔改不是一次的动作。神啊，我到你面前把我过去60年的啊一次悔改啊一笔勾销。悔改是不断进行的动作。一个对罪敏感的人，他不是说就不会犯罪了或犯错了，没有人会这样子。保罗也会发脾气，保罗也会跟巴拉巴吵架，分道扬镳，都会的，都会的。可是一旦我们被神的灵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立刻来悔改，立刻要谦卑的认罪，向所谓的向神认罪，要向人认错，我们必须要如此。只有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走在一个危险的道路中，因为诱惑从左而来，从右而来，一直都在引诱着你跟我，一定的。唯有谦卑的人小心谨慎，有一天不小心滑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的回头，赶紧的认罪认错，然后重新再走那个更心中稳躺的道路，不要让罪使你失去方向，不要让罪来捆绑你，不要让罪不断的来折磨你。唯有悔改可以解脱这个问题，不借着悔改，罪永远在你的旁边。然后呢，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呢，我今天可能 兴起就会到天国就结束哈。天国近了，天国英文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天堂的天上的国度，叫天国，天上的国度。当然就相比有帝国，就地上的国度，每个国度，地上的国度呢，永远在改变主人。不管你认为是国王也好，总理也好，最近另外一条大新闻就是英国国度的总理呢，被人家不满意辞职啊，也是震动了所谓的英国这个地上的国度啊。可是，在天国跟帝国是天壤地别的。那天国呢，在这一句话呢，就天上的国度，在四本福音书中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中，所以呢，马太福音也被称为天国福音，一共出现了有32次之多。所以对马太来讲，他很喜欢讲天国。当然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就神的国度。神的国在马太福音中也有出现，不过只出现了四次，一个是32次，一个是四次。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天国跟神的国有一些小小的分别，他们在那边哇，这个咬文嚼字，区别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天国跟神的国是可以互相更换的，只是呢，那个圣经的作者，有的人喜欢用这句话，有的人喜欢用那句话。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9章的23节，耶稣就亲自来做了这个解释。马太福音19章23-24节说，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最好的解释，天国就等于神的国。可是用次数来表达一个作者，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灵感动了不同的作者写出他的心意。可是每一个的作者呢，不是机器人用同样的话，每一个作者他有他的个性，有他一生所准备的教育的水平。那马太呢，他就喜欢用天国，其他的马可、路加、约翰呢，就喜欢用神的国。所以马太的这个喜好呢，反映出呢，他的对象呢是犹太的读者。因为我们要了解犹太人呢，他们多年来的传统说，神的名字呢不能随便说。所以呢，在旧约中，耶和华这个名字呢，你不能随便讲耶和华，你不能亚卫，你不能随便说。所以呢，你如果去今天犹太人的会堂，我已经跟大家有讲过几次，我上次神学院的希伯来文的最后几堂课，那个老师就带我们去犹太人，礼拜六去犹太人的会堂，就去那边坐在那边，然后呢读，你如果读到旧约中读到耶和华的时候，犹太人不能念耶和华哦，亵渎神的名哦，他就变要读成阿东奈主，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字要讲阿东奈。所以马太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呢他一直忌讳讲到神这个名字。所以神的国，他连神 God 他都避免用，所以他喜欢用天 Heaven 来取代了神。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呢约翰就说了， 你们要悔改，你们必须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神的国度要来临。神的国度是否已经来临，已经近了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继续啊。神呢，他的儿子，他是从亘古到亘古的这个创造者，这个人类从无限的过去已经为他所准备。他不是童女玛利亚出生的时候才存在，才做了准备。这个世界已经为他准备了多少的年？从创世纪的人犯罪的开始，已经开始做了准备。不断的历史，圣经故事不断的都在为耶稣做了准备。可是时候到了，准备的时候已经满足的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被为处女所生。可是生下来应该是我们认为已经准备好了，他可以开始做那个救赎主的工作了嘛？应该可以的，你已经人类的历史中已经准备了成千上万年了，不差那个三十年，不差那个三十年。可是神却选择让耶稣经过你我成长的年日，三十年的时间，做人的儿子，做个木匠的儿子，做个木匠，父亲死了，然后呢，教养，养母亲，养弟弟妹妹，他都在准备的。他需不需要这样准备？你我会不会这样准备？你我如果会这样准备的话，我们中国怎么会这么多富二代、官二代啊？都父母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准备了嘛。可是耶稣却为了他的事工不断的在做准备。当他出来的时候，介绍他的人是谁？是一个在旷野的人，叫做施洗约翰，人家都不知道的。可是我们没有了解施洗约翰他的一生也在做准备。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三年准备了三十年，我们想到施洗约翰呢，他的一生中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他做了多久时间你我可能不清楚，也许做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他一生活的一辈子三十年，母亲养的等等等等，辛辛苦苦教养了他，准备了他一辈子，他只做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使得耶稣说，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于施洗约翰的，没有大过他的。他只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开公司，没有赚了无数的钱，没有买很多的房子、很多的车子，没有，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为他的弥赛亚预备道路。他的准备是为耶稣做准备。如此的人，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所以让你我来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今天能做好最好的准备，我们一定要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了。天国远比你我想象的还要近。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太晚。求神能够来帮助你跟我，鼓励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来向你祈求祷告，求神你来怜悯我们，求神你借着施洗约翰的他的第一篇的讲道的第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可能需要谴责的，求神你来谴责我们。 让我们来悔改。悔改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选项，悔改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唯有借着悔改，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因为神你伟大，天上的国度已经近了，就在我们的面前，也就在我们的当中。求神你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好好做好准备，因为我们所做的准备也许今天用不上，可是神你所准备的一定用得着。求神你也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姐妹，神你也准备了她一段的日子，她即将也要去埃及去服侍那边的人，也求神你所装备她的，让她能够靠属你的恩典能够行出来，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成熟更良善，让她周围的人也能够享受到神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愿我们一切的祷告都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音颂来赞美神。